大家早安。那我真的很少有机会看电影，大家知道我家里小孩子也比较多，所以很忙。所以但是最近有一次呢去出差，去欧洲出差那飞机就飞差不多7个多小时，然后那来回正好能够看3个电影。所以来回两趟呢，我看了5个电影。那这里头呢，我看了一个有中间有一个喜剧的影片，这个 Billy Crystal 演的一个喜剧的影片，叫做 Parent Guidance， 叫家长引导，可以翻译成这个。那这个影片呢，就讲到一个一对年轻的夫妇，这年轻的夫妇呢，他们要去度假，但是呢，这个夫妻两个也是跟我一样有3个孩子，所以我很有同感。跟我这个孩子也差不多，他们这个3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8岁，一个5岁。然后呢，他们要去，非常想去，不想是吧？我换一个，要不然这个好一点。啊不，我刚才拿着算了，好吧？
这样
错对，好了好，这挺好，谢谢，不好意思。
好，那他们呢？那一时呢又找不到别的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所以后来他先生就出一主意说，跟太太说，好不好把这个岳父岳母请过来替他们照料这个孩子一周？那可能我们在座的也都蛮平常的，我们其实我的岳母和我的父母有时候也都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就非常感谢啊。但是呢，这个电影里呢有。还有一点困难啊，这个他的岳父岳母呢，跟他的女儿啊关系其实非常的疏远，这个女儿的爸爸呢，在年轻的时候呢特别的忙，然后就是女儿的成长的过程中呢，觉得很被忽略，所以呢就特别觉得他爸爸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父亲的榜样。所以你就特别的不愿意他的父亲来参与到他们家里的事情。然后呢，那这个除了这个问题呢，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的夫妻呢，他们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现代，跟我们现在很多家内有点相似啊。他们的一个很突出特点，就是他们对小孩子要求从来不说 no。 他们跟小孩子说是，如果小孩子提出要求他们不同意的话，他们说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很好了，哎，那但是呢，他们也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坚决的地方，就是他们坚决不让小孩子吃糖，他们的小孩子没有见过冰激凌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少让小孩看电视，也不让小孩打游戏，就是参加，但是呢他们送小孩子参加很多的才艺的学习啊，比赛啊，就是不让小孩子去瞎玩，这么样一个父母。那他们的这个理念呢，这个年轻的父母他们教育孩子也非常的这个参与到小孩子教育中，就是非常的忙做的。所以他们的理念呢跟他的这个岳父岳母的理念就非常的不一样。他们的岳父岳母呢有很多很传统的看法，而且也有很多做法不一样。所以呢这一周的时间呢，他们请过来后就起了很多的冲突，那也闹了很多的笑话，但最后呢其实都集中在就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什么样的是管教，是怎么样来管教孩子。那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虽然最后呢我就不再仔细再讲他们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呢就是虽说发了很多冲突，闹了很多笑话，最后呢因为呢因为这个几代人之间的这个爱心呢，他们最后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个三代人呢，特别是这个妈妈和他的姥爷这个岳父的关系呢，也就在这里都因着呢他们的爱呢重新的得到修复。所以呢我们就说我跟大家讲这一点呢，就说也想大家一起引大家一起来思考，就说什么样是管教，怎样管教，他怎样接受管教。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小孩子的管教如果失败呢，会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中国的 古话呢也讲，就说养不教父之过。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大家在座的父亲呢，其实要也是要特别的，能够特别的来思考一下，就说那我们古人也是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没有被管教是作为父亲的过错，所以呢，我们这个借这个节日机会呢，我们也来一起就是思考这个管教这个题目。在我们再重新进到经文以前呢，我们也再思考一下，就说其实呢，管教呢也是有两个层面的啊。来看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啊，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人，成为有用的人；另一方面呢，神也对我们管教，就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一点点的成熟，能够成为更成为被他所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既是管教者，也是被管教者。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实际上是让我们从一个更多的是从一个被管教的这个角度来看神对我们自己的管教。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神是怎么管教我们的，因为神是那公义信实的神，只有我们完全理解的神是怎么管教我们的，才能呢把神的道理作为一个管教者的指南来学习管教我们的儿女。所以呢，这个对如何管教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呢，其实对我们的一生呢，而且不光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生，其实对我们的后代也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好，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人间的节日叫父亲节，那我们在一起纪念我们人世上的父亲的时候呢，让我们也一起纪念我们的天父对我们 的教导，就是让我们在一起在下面的时间在学习你的话语中都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啊，就是能够完完全全的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心，知道我们的心，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啊，求你要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和保守我们下面的这个话语的分享，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今天的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就说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的什么，来，这希伯来书十一章呢实际上是一个叫做信心的名人录，实际上这里讲到很多我们这个在圣经历史上这个信心的伟人像亚伯拉罕、以诺、挪亚很多很多的伟人。那保罗呢在这里呢通过这些伟人的这个事迹呢，是来鼓励我们能够，在走我们前面的路上的时候呢，能够蛮有信，存着蛮有信心的走前面的路。好，我们一起看这个，那十二章一开始呢，就引到，就接着十一章，其实就讲到，这些信，我们因着这些信心的伟人的事迹呢，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好吧，我们一起读一下。一到五节，好吧。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我们就读到这。那这里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是鼓励，那信徒们呢，是把我们各样的重担、各样的缠累放下，去奔我们前面的道路。那这里就落在第四节，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经节的开始的前面那一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实际上呢，就看到呢，实际上当时的信徒呢也受到了很多的压迫，也有很多罪上的缠累，有很多的这个自身的不足，也有很多外面的压力，所以造成他们呢有很多的信心上的不足。所以下面这经文呢实际上就是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鼓励这些信徒，让他们去看那些信心的 在十一章中提到那些所有的信心的伟人的榜样，特别在十二章一开始呢，那他有把这些信心的保罗呢也专门就提到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呢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呢因着他前面的喜乐呢就轻看这些羞辱这些困难。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呢是让我们是保罗在这里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鼓励我们，让我们呢因为前面的奖赏，因为像耶稣基督那样学习，就是存心忍耐，忍耐呢就是我们在往前行的这个痛苦。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受苦，那我也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澄清的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经常就讲到说我们因着犯罪来受到责罚会受苦，那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因果关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如果你犯了罪那可能就会受到惩罚，那就会受苦。哎，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就说我们把这个关系反过来，就说受苦呢是不是一定是受责罚，一定是因为犯罪吗？那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被这个苦难所缠绕呢，他一定是因着他犯罪受罚吗？我们看到在旧约中那个义人约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这么认为，我们看到受苦一定是认为他在受责罚，就连义人约伯的朋友在看到他丧失了孩子丧失了产业也浑身就病痛的时候呢，也是说觉得他不知道在哪里得罪了神。他的朋友索法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去，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中。所以我们人呢会觉得哇，那你受苦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被责罚。但是呢我们知道约伯呢是在神眼里的是完全的他是远离罪恶的，他在地上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受苦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撒旦的这个诡计啊，撒旦就说希望他受苦，希望他能够远离神。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呢不是有这么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受苦呢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犯罪受责罚。但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也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人的连我们人眼看到他受苦的时候呢，就在以下亚书五十三章说也说到说我们也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做基督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全然圣洁全然无罪的，他呢他受苦是因为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是为了我们的痛苦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所以呢我们看到就说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说如果受苦就一定是因着罪或者因着被责罚。但是呢我们也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人生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是被各样的罪所缠绕的，我们常常受苦呢是因为魔鬼或者是魔鬼撒旦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走歪，让我们走到罪里偏离正理的正道的偏离了正道，或者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罪所受到的各样的管教。所以呢我们在对待管教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来神对我们的修正。那我们在下面这段经文呢就是看到保罗他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的信徒们，在我们被罪所缠绕以致犯罪以致被神以致偏离正路被神所管教，或者是呢我们行在正路上被魔鬼撒旦的各种的罪所抵挡让我们的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颗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来看待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好，我们一起再念下面的三节经文，第十二章第五到八节。好，我们一起再念一下第五到八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好，就读到这。那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管教这个词。那在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也要回到圣经的原意，看看管教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可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管教就是被责打、被责罚，是不是啊？是经常是这一个很负面的这么一个一个意义。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 chastening。这个 chastening 实际上是有三层的意义，它有训练、教导、责罚的意思。那责罚呢只是这最后一个意思，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训练和教导。那责罚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来责罚，使我们的训练呢和教导能够有一个成就。所以在希腊的时候呢，小孩子长大的时候都要到这个一个这个 gymnasium， 他们去训练他们的，就说这个摔跤啊，格斗啊，各种的功夫啊。那他们呢，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被称作 chastening。 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时候呢，先要看一看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管教呢并不只是责罚的意思，实际上呢有着训练，有着教导，是一个蛮积极正面的意思。那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都能长大成人，而且这个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必经之路。那在希腊这个历史上呢，这个小孩子如果不经过这个在这个训练馆里的 chastening 呢，他们是不能够成人的。所以呢，他用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呢，也让我们联系到我们在基督徒呢，我们受到试炼呢，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个 chastening， 不经过这个管教，我们就不可能成熟，我们也不可能长大。那这里呢，他也讲到一个因着这个管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带来一些责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感受。那我这个当时的基督徒呢，也有很多灰心的，有很多就觉得觉得就很怕怕的样子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鼓励他们呢，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用了这个一个箴言里的这个话，他的话呢就是说那管教呢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管教就是爱，因着这个爱呢是带出生命。相反呢，不管教呢反而是失职，不管教会带到痛苦和死亡。那撒旦实际上是希望我们把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和挑战都当作神不爱我们的标志。如果我们因为呢生活上遇到了各种的困难，如果因为被管教，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了，这是撒旦他就得逞了。其实这是非常容易，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非常容易堕入的一个网络，一个陷阱。就连约伯在他受难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也跟约伯说你弃掉神死了吧。这是一个很正直的这个家庭，但是他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呢，他的妻子当时已经丧失了信心，就说你离弃神死了吧。但是约伯呢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回答的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就看到这个，其实约伯呢他的眼光就超越了这个人的这个生命中的这个祸福。他觉得这个我们从神里手里拿到有福分得福，也从神里手里受祸，但是呢我们的不要把眼光放在当前，要把眼光放到将来，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也是提醒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他在这里讲到就说，不要因为这些困难呢觉得神不爱我们了，恰恰相反，神是因为爱我们才会管教，因为神呢不会溺爱我们，神是 用这个管教来训练，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更为丰盛，能够最终为神所用的生命。那在这一段也讲到，就说不光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说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right？ 这里就讲到一个关系，讲到是管教和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这里讲到的另外一个真理呢，就是保罗在这讲的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说被管教的才是真儿女。那举一个例子啊，就说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呢，他们自己有一个孩子，哎，然后呢，但是他们也很有爱心，他们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他对这个孤儿啊特别特别好，在家里呢就说从来不打，从来不骂，他要什么就给什么，然后呢对自己的儿子呢，倒反而是管得很严的，然后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被收养的这个孩子呢，反而呢就抱怨，他觉得这个父母啊收养他的。 行，这个也不行。放电池再说。好，
可以，
对，
挺好的。
不过也没了。好，那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有被管教的经历，作为基督徒被管教的经历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因此而灰心丧气，来，因为这是主爱我们的标志，是因为这是我们是主的真儿女的标志。所以呢，我们如果被管教了，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反而是应该是非常的骄傲，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来管教我们。那我们看到神他是这么管教他的儿女，他是因着他用管教来体现他的爱的。但在我们人世在人这个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呢，作为一个父亲，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反而是呢不知道怎么去管教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去爱他们，反而是用溺爱来把他们的生命呢，让他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成长，而给他们后来的生命带来很多痛苦。有的时候呢这个痛苦会非常的大，真是让他们给的小孩子也带来很大的灾难。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呢那我们举一个大卫王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王呢他是以色列这么成功的一个王，那他的几个儿子里头呢，其实有很好几个儿子，有三个儿子都是因为他的溺爱，他的不管教而造成了他们失去了生命。那大卫的长子这个暗嫩，暗嫩呢他长成了以后呢，他这个暗恋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他后来呢就找了一个理由把他的妹妹强奸了。那这是很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那我们看圣经中怎么写呢，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就写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说大卫听这事他很愤怒。但是后来我们再去找他，看他干了些什么，大卫愤怒以后做了些什么呢，好像在圣经里再也找不到了。大卫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让这事过去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最后呢就导致这个暗嫩呢直接了导致暗嫩的最后的结局。那最后这个被暗嫩强奸的这个大卫的女儿的他的亲生哥哥呢亚沙龙就心里就怀恨，很久的以后呢他就开了一个 party， 把所有的大卫的儿子都叫去，然后呢就在那里把暗嫩杀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做父母做父亲没有去管教这个事情，把这个管教的权利给了别人，让别人来做的时候，就这么样一个坏的结果。那又说到亚撒龙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儿子，他把他的哥哥杀了以后，那大卫呢，然后他就跑了，然后大卫呢也没追求过，也没追他。过了三年以后呢，大卫的心就慢慢平息下来了，就说因为丧失暗嫩的这个悲痛就平息下来了。然后他还让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家里来。那暗想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了，那他既然亚撒龙回来了，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法律，按照这个来真是惩罚他。但大卫什么惩罚也什么也没有做，而是呢他避而不见，他不见他的儿子，他说让这个亚撒龙让他回到自己家去，不要见我的面。那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他的这两个儿子亚撒龙呢就后来就反叛，后来被大卫的将军所杀。那这里头呢，那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亚撒龙在耶路撒冷住了好多年以后呢，这个大卫也不见他。那他呢就因为他非常的优秀，他就站到城门口，他就去别人来找这个王来断案子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那个王太王 大卫王太老迈了，如果是我来我做王的话，我肯定给你明断这个案子。那他这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很不恰当的这个事、right? 那大卫王还在呢、right? 那大卫也什么有没有做，最后就导致亚撒龙呢就暗暗的就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以色列人真觉得哦，他以后要做王了，你看他杀了他哥哥、他父亲都没有惩罚他，他在城门口做这样的事情，就说看着样子都做完了，他父亲也不管他，那以后他肯定真是做完了，那以色列人就好像就跟从他了。那这样呢让亚撒龙有了这样的心，就起来反叛大卫，最后呢那被大卫的将军所杀。所以就看到大卫对他孩子的这个溺爱实际上造成了他这个两个儿子的这个死亡。那他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那也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安嫩亚撒龙死以后呢，那就剩下他可能是里头最优秀的。那我们看到列王记上就记载着说亚多尼亚自尊，他就说我必做王，他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然后派50人在前头奔走，他就整个已经做王的架势都做出来了。那大卫呢那大卫反应什么样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上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就大卫看着他的儿子做这样的不对的事情，他就没有做，他连问都不问。所以最后也是导致在所罗门做王以后呢，亚多尼亚最后被杀。所以实际上我们就看到这个溺爱不管教实际上是有非常的有关生死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如果我们神管教我们呢是为了我们生，而我们有的时候呢作为人的时候不去向神学习这个管教，不去向神学习怎样去管教的话呢，如果溺爱我们的孩子的话，真是实际上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送。那所以呢也就是给我们这些很忙很忙的这个父母啊有一些提醒啊，我们不能因着我们很忙就忽略我们的孩子，忽略管教我们的孩子。那大卫做王肯定是会很忙了，但是所以他忽略这些呢，所以才造成了他孩子的这些往坏的方向越来越的发展。哎，那我们的另外一点呢要看到呢，实行管教的人，那神管教我们，因为神是完全公义完全公平的完全正直的，但我们实行管教的人呢，我们自己要落在人的身上呢也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有公义有正直。我们知道坏榜样的力量有时候比我们讲的大道理都更能说服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跟小孩子说你不能天天在那打游戏啊，但我们自己抱着这个计算机然后在网上上网上个不停，哎，那这些都是，那小孩子看到你的榜样他就不认为你的道理能够说服他。那大卫在这里，我们刚才讲到大卫的这个例子呢，实际上呢大卫为什么他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管教呢，也是看到他自己没有做到这个他的行为没有做到很公义。那大卫自己他我们知道他跟88通奸、right? 那后来导致他的儿子亚撒龙强奸他的妹子、right? 然后亚多尼亚也是在大卫死后呢向所罗门王索要这个大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妃子书念的女子来做他的妾。所以就看到他们整个这个思想啊，就说这个孩子啊就完完全全的就说很有很错误的思想。为什么呢会是这样呢？因为大卫自己他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在这里面。所以其实呢我们就看到父亲的位置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自己需先行公义正直，像亚伯拉罕像雅各像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的始祖呢，他们再到这个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做的头一个事情呢都是先立祭坛先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这些在家里做头做父亲的人呢，真是也是先要把神放在第一位，要来敬拜神，要负起责任来，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子女能够以我们为榜样，能够真是被我们的管教所带领到正道上，也真是呢能够上能够就是看着这个父亲这个榜样，就像如同我们看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这个往前走。那么也看到管教呢体现是这个爱的关系，体现了被管教的才是真儿女。那管教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不主要是责罚，管教是训练教导责罚的意义、right? 所以这个训练和教导有的时候呢，也不光是用一些很粗暴的方法，是用一些很多时候是非常细心的照顾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会撇下了99头羊去找那一头失散的，那所有他的羊都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就是也就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是个细心照料他的小羊的这个父亲。那么也就讲到牧羊呢，也想到就是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牧羊啊，他们这个钩子都很有意思的，你要看到那个画里啊，是上头是一个弯的，底下是一个尖的，实际上也是真是讲到了管教的两个方面。那他会拿那个尖的去捅这个不听话的这个羊。那对那些就是迷失走失的那个小羊呢，小羊羔经常会不会跟着群就走失，他是拿那个有钩子那个是把它轻轻的拉回来，这是牧羊人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管教真正这里体现了一个管教的方向呢，就是我们要用爱，要体现这个爱，用爱来把这个把失散的这个小孩子拉回来。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经节呢，这第一点呢就讲到这个管教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爱的关系，被管教的才是真的儿女。那我们好吧，再读下面两节。那么管教的，我们看一下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第九和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呢，就是说他这里也讲到我们生身的父有时候是管教我们，可能是暂时凭己意、right? 那这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父亲管教小孩子后，不要胡乱的发威。那作为一个男人呢，有时候会容易有比较粗暴，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工作上生活上的不顺利胡乱打骂孩子，这都不是正确的管教。所以呢，那我们这经文也提醒我们呢，那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儿女得益，要让他们得益呢，就是要要从他们的利益开始着想。那以弗所书中也和哥罗西中也讲到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惹儿女的气呢，是讲到就是说让儿女失去志气，就是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胡乱的去管教小孩子，这小孩子就会被他们就会失去了走在正道上的这个志气， right? 那有时候当我们就是如果不凭着这个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落入到这种粗暴简单之中。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如果我们一回家，这个小孩子就好像灰溜溜的就溜开了，躲开了，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迹象，就说那实际上我们是在胡乱管教他，没有好好的在按照神的话来管教，因为让小孩子很害怕。right? 那我们就看到那管教在这两节经文里也讲到管教的益处。right? 管教的益处是什么呢？那有一点呢，管教的益处是让儿女学习尊敬顺服，学习尊敬和顺服。我们也知道这个从小啊不服管教的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也很难被管教，他是如果去工作的话呢也会经常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难有用。所以呢，那在小孩子长大过程中呢，我们要让他们在管教中得益呢，实际上很大一个方向是让他们学习尊敬这个父母。那我们自己呢被管教呢是在学习尊敬顺服神，这个顺服的功课啊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神在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学习顺服实际上是我们被管教的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顺服神呢，我们愿意顺服神的管教，我们必然因着顺服神而得生，如果不顺服神呢，我们真是就是会慢慢就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另外也看到呢另外一个益处呢，这里讲到说管教也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那真是就说神呢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是把我们就像刚才那个我讲的那个牧羊人，他拿这个小钩子让我们偏离的时候，就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勾回来啊。当我们在行在一条正路上的时候呢，我们最终呢真是就说就是跟神能够真是走到一起来，这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那所以这里讲到很大的这两个地方呢，就说我们对儿女的管教是为了他的益处，神管教我们呢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让我们得生，也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管教是体现了一个爱的关系，管教是为了被管教的得益处。那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被管教的人呢，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被管教人的态度其实决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管教的结果。那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读下面的三节经文。好，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读到这里。那这里讲到这个一开始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那想想我们其实每个人受到惩罚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快乐，因为这个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义的来做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大卫王，大卫呢他被管教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愁苦他愁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在诗篇第六篇中他就写到，他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他就说他被管教时就痛苦这种程度，每天呢就是也睡不着觉，哭的都能把这个那个睡的垫子飘起来了。那就是那这是这个那后来大家分析就说这个诗篇是写的是什么事情，实际上呢他当初被神管教，他这是被神管教的很厉害大家的推测呢是他这个诗篇是写是他是被亚撒龙背叛以后追杀在路上，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懊恼，所以才写下的这个诗。因着呢他就认识到他因为他没有管教的孩子，他被神所管教，所以他的这个看到他的孩子走在死路上，他的这个痛苦 所以呢就说看到就说被管教的时候会是非常的愁苦。但是呢我们回想到前面我们讲到两点，我们就知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虽说我们觉得很苦，其实呢神的心里其实也会很忧伤痛苦，在我们走偏的时候他也会忧伤痛苦。那联想一下当我们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的那个老二他因为特别想要一个东西，他就扯了一个谎，然后被我和雅亮那发觉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好好的教育他那当时也是就说就是让他把手伸出来，我们就是跟他讲说你看你要撒谎了，我们是要打的所以呢但是其实他很痛，他的肉体上很痛。其实我们当时我在作为一个这个管教的这个这个人这个父亲的身份呢，我其实我的心里也非常的痛其实就是联想到呢我们其实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顺服被管教的时候，其实神呢他的心里也非常的痛。所以呢那我们当我们觉得愁苦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肉体觉得愁苦，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其实我们的神心里也非常的痛。所以在这里呢虽说这个愁苦，但是呢我们要想到被管教是为了我们管教孩子是为了孩子益处，所以我们被管教呢也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那所以我们对待这个管教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态度那我们被管教觉得愁苦，有可能会觉得自此就畏缩不前了，就说我们 就干脆不去往前走了，就躲在边上。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是反抗的，就说你打我吧，我没有关系，我接着做我做的事情，哎，这是一个反抗的。那另外一种呢，就说是在顺服，用这个管教的机会呢，来操练我们的敬虔。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走在正路上，哎，我们不或者然后呢，我们又藐视神的管教的话，那其实我们必然会被管教，但是就说可能反而是比神的管教会更重的管教。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大卫啊，大卫就这点，就是他是真知道神，为什么神说他真知道神的心意呢？因为他宁可被神管教，他宁可被神管教。撒母耳记下最后呢，就是第24章的时候有一个讲到大卫有一个故事。大卫呢，他那是违背神的心愿呢，他就数点他的他的军队，他数了有几十万人，那其实上这是一个很不顺服的这一个表现，因为他想说我现在有多少军队，我有多强大，实际上是忘记了他所有的胜利呢，其实都是因为倚靠神而来的。那这时候呢，神就跟这个先知讲说要管教他，要降灾，说有三个灾，你要说你要么呢就说有这个6个月的灾荒，要么呢你就是被你的敌人所追，被敌人打败，被敌人所追，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就说你有3天的瘟疫。那大卫在这里回答呢，他说他想了想呢，他就说他是做错，他说他就说呢，他说我很为难，这三个就是都很重，这三个都很重，他说很为难，但是大卫就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说他愿意让神来管教他，而不愿是让他的敌人来追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知道，他说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因为神是一个丰盛有怜悯的神，所以其实被神管教实际上是我们是有福了，因为神是有丰盛是有怜悯的。就算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0篇第6篇，在大卫因为被亚撒龙背叛追杀，他有这么大的愁苦，这个哭的这个褥子都飘起来了，但是在这个转过头来呢，他却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回转搭救我，因你慈爱拯救我。就说不论我们看大卫在落在这么样一个环境中，他还知道神是爱他的，神他求神来搭救他，因为他知道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就算被管教非常的愁苦，我们要做的也是用这个机会来学习尊崇顺服神，用这个机会来学习来操练我们的敬虔，让这个被管教呢，这个愁苦呢成为我们的益处，因为呢我们知道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就说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保罗也是鼓励这些遇到了一些困难的这基督徒，他说不要灰心，说要有信心，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修直前面的道路。这个有点像一个教练的命令，像一个开拔的命令，就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些这些困难，或者是因为因为你们的罪，你们的身上的罪所受的管教，或者是因为你们所行的正被魔鬼撒旦所阻碍所造成的各种苦难而灰心而畏缩，也不要藐视神的管教，而是像真正在这里操练我们的人生，不要灰心，要对神有信心，要这个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迈步往前走。这就是保罗给这些信徒的命令。因为呢，为什么呢？保罗会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那榜样。就像在12章一开始写的，主耶稣基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那些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从来不离开我们，神的爱就是我们向前的保证，所以就因着神的爱，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应该放下我们被所有的罪所有的困苦所压在我们肩头的重担，就脱去那缠累， 我们就奔了向我们前头的路程。也愿这段经文与大家一起共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我就感谢你每日用你的话语，你的经文，就如那属天的玛拿，让我们真是在不论在何种的情况下，不论顺或顺或逆，我们都因着你的爱而有信心，因着你的爱能够存心忍耐，能够奋勇的向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他因着对我们的爱，已经为我们所承担了那所有的罪，让我们真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都放下，真是愿意完完全全的被你所得着，愿意被你所管教，因为我们愿意行在你的正路上，因为你就是那爱，我们知道在你里面真是没有各样的瑕疵，你是那完全的公义的，完全的正直的神，你的是完全的爱我们的神，你的爱超过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就愿意真是紧紧的拉住你，真是快跑的跟随，不为我们前面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各样的困苦所吓倒，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就求你增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 Amen。